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对发生在香港的抗议活动发表评论，他说这是他所见过的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并期待示威者与中国共同解决问题。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香港引渡法危及美国与香港的关系，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声援香港民众。
美国商务部举办年度选择美国投资峰会，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在峰会上强调，经济自由带来繁荣。6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香港数以千计的年轻人6月12号包围了立法会，抗议修订草案在立法会二读，示威演变成为占领行动，随后爆发了警民冲突。12号一早，大批年轻人云集立法会抗议，其中许多是罢课的大学生。很快，抗议活动从立法会向外扩散到政府总部附近的主要交通干道，重演了2014年争取真普选的战中局面。
香港警方将抗议活动定性为暴动，称不容许破坏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会果断执法，并要求示威者尽快离开现场。继百万港人星期天上街参加抗议修订逃犯条例的69反送中打游行之后，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及年轻人在6月12日包围了立法会，抗议修订草案在立法会二读。周三，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对发生在香港的抗议活动发表评论。
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与波兰总统杜达举行记者会时说，他看到了香港百万人大示威，这也是他所见到的最大示威。
这是我见到过的最大的示威，所以我希望对中国和香港来说，问题最终能够得到解决。我明白示威的原因，但我肯定他们能够把问题解决。我希望他们能够跟中国一道把问题解决。
星期三稍早，白宫顾问凯利安·康维被媒体问到香港抗议的问题时说，白宫已经在关注有可能会在大阪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习近平主席时提到香港问题。
我认为你们应该问总统这个问题的，他今天会见媒体。显然我们希望人们享有和平与繁荣的生活，看到这么多人走上街头，这令人惊叹。总统与习主席会面时有可能提起这个问题，他们当然会谈贸易、芬太尼和一些不同的话题，但是这个问题当然也引起了白宫的注意。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再次对香港问题表示关注。
我们星期一就此发表过非常直接的声明，显然我们希望鼓励所有各方保持克制，避免使用暴力。当然我们认为这些和平抗议极为重要，对香港政府来说重要的是要尊重这些言论自由，尊重人民和平集会的权利。大家知道人们的抗议与这项立法建议有关，因为他们不想屈从于中国方面，因为这些关系到他们的一些根本权益。所以就像我们在星期一所说的一样，我们继续敦促香港当局确保能与范围广泛的当地和国际利益相关方展开应有的磋商，这也关系到一国两制框架不断受到的侵蚀，这是香港在国际事务中长期存在的地位面临风险，这是我们全世界都在非常密切关注的事情。
香港民众抗议拟议中的逃犯条例受到了美国国会的支持。星期二晚间，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发表声明，表示支持香港民众。有关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为我们介绍。
6月11号晚间11点多发表声明，表示香港的引渡法将会关系到美国对香港自治地位的评估，从而危及到美国和香港之间的双边关系。佩洛西在声明当中还表示，他支持香港勇敢的抗议者，并且大力的反对目前仍然在审议当中的新的这个引渡法。那么佩洛西他在声明当中同时都直接批评了北京当局的做法。他在声明当中说，中国控制的立法会提出来的引渡法案令人不寒而栗的展示了北
京肆无忌惮践踏法律，以压制异议并扼杀香港人的自由，同时危及到生活在香港的85000名美国人的安全。那么稍早呢，我们也有机会采访了在国会的两党的议员，国会议员纷纷也都表示他们认同香港民众对这项法案的担忧。我们先来听听国会议员有什么样的回应和说法。
我对中国的企图非常担忧，我也对引渡法及其对香港人民所代表的意义感到担忧。我和蓬佩奥国务卿谈过这项新的引渡法，我询问他美国是否会针对这项持续在推动的新法发布外交人员、记者和其他人的任何指示。很明确的，美国支持香港上百万抗议者和他们的担忧。我也曾亲自拜会过香港政府的官员，并向港府行政官员直接表达了我的担忧。我鼓励增加美国海军军舰停靠香港，以展示我们支持香港人民。
我认为中国大陆试图支持的这项引渡法和对香港自治所做的事情非常令人遗憾。我绝对能理解香港民众渴望维持自治，中国大陆做的事情令人感到不幸。
我们一直关注香港发生的事，我们也注意到中国不遵守对香港和中国人民的国际承诺所带来的挑战。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仍然坚持立法会应该要继续审议逃犯条例修正案，也引发各界开始讨论，如果修正案获得了通过，那么美国方面是否应该要重新评估与香港之间的关系。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我认为美国应该要想质疑香港是否真的还是一国两制。显然我们和香港有很坚实的关系，他们有独立的司法体系，但新法将是对香港司法构成挑战。我认为我们应该要进行全面评估，但重点是我们支持香港人民。
我认为我们应该和中国进行合作，确保他们能遵守香港主权移交时所做下的承诺。
我们必须谨记让香港社会保持开放承诺，承诺是已经做出的，但是没有得到遵守，我们必须考虑其他选项。
议员也告诉我们，国会方面也会持续的关注在香港的最新动态和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钟瑞哲在美国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香港政府对逃犯条例的修订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有美国学者认为，逃犯条例一旦通过，美国可能会重新考虑对香港的政策。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魏芝来了解详情。魏芝，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二发表声明说，香港引渡法案关系到美国对香港自治地位的评估，危及双方的关系。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亚洲项目的专家迈克尔·戴维斯呼应说，逃犯条例一旦通过，美国可能会重新考虑对香港的政策，有可能将把香港和大陆一视同仁。而目前的政策是，美国对香港的政策和对大陆的政策完全不同。一起来听一下。
这个就是这期这个事件那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我觉得中央跟香港政府对于香港民间的那个大规模的反应，包括超过100万人的游行，跟今天发生的那个占领跟冲突，是他们是预期不到的。因为他们之前2014年雨伞之后，他们一直都抓捕很多反对派的领袖，有一些流亡海外，跟着他们觉得那个香港的反对力量已经崩解了，但是现在看到很多市民，特别是年轻人，还是会自发大规模的出来，所以他们应该是预料之外，也证明那个香港的那个社会的那个对北京的那个威权的伸延，去香港那个反抗，并没有因为2014年之后的那个雨伞之后的那个大规模的镇压而减少，这样子。
那另一方面呢，这个我们看到是专家也谈到这个这次示威的规模呢，是这个北京和香港政府是没有预料到的。那我们一起听一下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系的副教授孔告峰的说法。
中国本身通过其一国两制政策策划了这一点，这个制度欢迎各国区别对待香港，因为香港有法治，这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自由的媒体，世界民主国家都拥有的东西，所以他们被告知他们可以依赖香港，它是完全不同的。在美国的贸易协定下，香港的待遇与英国一样，中国则不同。
When the, under US, 孔教授呢是将逃犯法律逃犯条例与2003年的23条对做了对比，称逃犯条例是更加的严厉，造成的破坏也更大。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对，因为这个逃犯条例第一方面呢，它其实比23条，比2003年他们想通过那个23条更严厉，因为他如果中央政府觉得某个在香港的香港居民或者是在香港的外国人犯了什么的中国的法律，对中国的国家安全等等有危害，他可以要求香港警方把他们抓起来，跟着把他移送去中国大陆，跟着他整个司法的程序就会在中国大陆进行。所以比起以前那个23条，如果当年是成功立法的话，司法的程序会在香港的法庭进行。所以这个逃犯条例的引出来的可能性，就是说中国会把一些他认为是他的眼中钉要求香港警方抓捕之后，就把他移去中国大陆。那么中国大陆的司法系统是比香港的司法系统更缺乏透明度，而且记者等等都没办法去采访跟记者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那个效果是更严厉。而且这个逃犯条例也会对在香港的外国人也有威胁，所以美国方面的反应就是说，如果有那个美国的公民在香港给抓了给移送去中国大陆的话，这个就会对美国来说也是一个很严重的外交的事情。
来的连线报道。
继6月9号的大游行之后，反对香港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的抗议活动星期三进一步的升级。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由催泪瓦斯释放的烟雾充斥在空气中，警察驱赶人群，其中绝大多数是年轻的示威者。警方宣布这一事件为暴动，并且指控抗议者向警察用力投掷金属棒和砖块。华尔街日报称，此次抗议是香港几年来公众不满最大规模的爆发。报道还提到了香港民众习惯了诸如法治与司法程序等价值观，很多民众对放弃这些价值观的可能感到非常的愤怒。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说，至少有72人因在抗议活动中受伤，被送往医院治疗，其中2人伤情严重。CNN 采访的一名抗议者说，他感到自由正在一点点被侵蚀。纽约时报报道称，香港很多小企业关门歇业，以显示和抗议者们团结一致。不过那些让香港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大型国际银行，大部分都对这一问题保持沉默。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此次示威活动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带来了挑战，示威也给香港那些感到被经济精英主导的政治进程所疏远的年轻人一个发声的机会。曾经在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担任中国事务主任的约瑟夫·博斯克12号在《国会山报》上发表评论文章，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了正确的事情。他在文中说，支持香港民众的呼声，除了有道义和法律的原因之外，还有战略上的考量。台湾20多个公民以及人权团体星期三在香港经贸文化办事处的大楼前举行记者会，声援香港民众继续抗争逃犯条例法案，并且保住法治的底线。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星期三表示，香港群众日前举行反逃犯条例大游行之后，香港警察当晚在立法会前粗暴清场，造成手无寸铁的示威人士及记者受伤送医。昨晚又有民众在街头被盘查，这种形同戒严的做法已经侵犯人民集会游行的自由，应该受到谴责。 彭博社报道说，谷歌公司已经把销往美国的服务器主板的大部分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台湾，并且将销往美国的智能控温器 Nest 的生产线转移到台湾和马来西亚，以避免被加征25%的关税。随着美中贸易争端不断升级，其他一些在中国生产而产品销往美国的企业也考虑将部分生产线撤出中国。据报道， GoPro 正在把输美产品的生产线迁到墨西哥，任天堂将把 Switch 游戏机的部分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台湾富士康集团星期二表示，已经做好应对美中贸易战升级的风险准备，如果需要可以在中国之外组装苹果公司的 iPhone 智能手机。
中国公司华为星期三表示，取消发布一款新笔记本电脑的计划。华为原定于本星期在上海开幕的2019亚洲消费电子展上发布这款笔记本电脑，该型号的电脑使用微软的视窗软件。华为消费者业务首席行政官余承东指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华为列入黑名单。上个月，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公司在没有获得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向华为出售零部件。美国商务部本星期在首都华盛顿举行了年度选择美国投资峰会。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在峰会中强调，经济自由带来繁荣。此外，美中贸易战也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来看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希尔顿酒店。2019年的选择美国投资峰会正好在这里举行。这场峰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美国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让那些有资质的优秀的外国企业与美国的商业发展组织能够直接的对接，通过这种方式来帮助美国吸引更多的投资，并且促进就业。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在讲话中说，坚持经济自由原则带来繁荣。
我希望经济丰富增长，我希望看到繁荣。我相信通向高度繁荣的道路是由简单、可持久、能够经过时间检验的经济自由原则所铺就的。
库德洛向有意在美投资的人承诺，在世界各大国中，美国的经济自由程度是最高的。此外，他还认为由政府控制的经济则会带来贫困。
经济自由产生繁荣，社会主义是贫穷的陷阱，你可以加以修饰，怎么称呼它都可以，但由政府控制的经济会造成贫困。我觉得奇怪的是，我们在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强劲繁荣的时刻，竟然有要求大政府更多控制和监管和增税的声音。
库德洛说，美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幅度为3%，无论美中是否达成贸易协定，他都认为2019年仍能维持相同的贸易增长水平。美中两国正在进行当中的贸易争端也是在场媒体关注的焦点。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的提问时强调，希望中国在一些美方关切的问题上做出结构性改革。
But points that are of importance to us are several. One is the current trade.
对美国具有重要性的问题有几个，一个是当前的贸易失衡，我们与中国的商品贸易的逆差一年快达到5000亿美元了。其中部分逆差可以由我们在服务领域的顺差弥补，但这仍然是非常巨大的数字，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其次是我们感觉到一些行为、法规、做事的方式对美国企业不太公平，可能其他外国企业也有同感，因此我们在寻求一些结构性改革。
此外，罗斯部长还表示，明确一个恰当的执行机制也很重要。罗斯部长说，特朗普政府力图以谈判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希望与中国的问题也是如此，但如果行不通，美国将必须另寻他法。 美国多个州的商务部门代表参加了此次峰会，他们对美中贸易战给各州商业发展带来的影响评论不一。
我认为贸易战已经对我们造成了影响，但我觉得会没事的，我不担心。
我们对中国的出口量确实有了变化，你肯定可以看到，今年来参加这场活动的中国商务人士比去年少了，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持续看到来自中国的活动和兴趣，我们对商业活动仍然持开放态度。对于新投资来说，乔治亚是美国东南部最好的州之一，我们为公司和员工提供非常棒的培训项目，我们期待与希望在美国投资的中国公司合作。
罗斯部长介绍说，今年报名参与此次峰会的人数达3300多人，创历史新高。他还表示，过去六年间选择美国投资峰会的与会者为美国带来了105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为16万7000个就业岗位提供了支持。罗斯说，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很多国家的很多企业也认可这一点。美国之音乔战玉刚华盛顿报道。
好，感谢记者乔战和玉刚的报道。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在年度选择美国投资峰会中强调，经济自由带来繁荣。美朝领导人新加坡峰会一年后，朝鲜去核前景暗淡，特朗普总统保持乐观。墨西哥将在边境部署国民警卫队，以控制进入美国的人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前副总统拜登星期二在中西部的爱奥华州发表政治讲话。
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对发生在香港的抗议活动发表评论，他说这是他所见过的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并期待示威者与中国共同解决问题。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香港引渡法危及美国与香港的关系，国会两党议员声援香港民众。美国商务部举办年度选择美国投资峰会，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在峰会上强调，经济自由带来繁荣。
香港特区政府逃犯条例的修法引发的民众的抗议持续发酵。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6月11号发表声明，支持香港民众公开反对和抗议他所说的一项危险的引渡法案。有舆论担心香港逃犯条例修法所引发的国际担忧可能会危及香港独特的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有关最新的发展，我们邀请国际投资顾问独立时评人士张寻先生来分析。张寻是通过电话连线从芝加哥参加节目。你好，张寻。
你好。
你对这个香港的这个反引渡这个抗议的目前这个情况的看法是怎么样的？这是否会影响这个人们所担心的这个香港的这个独特的这个金融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呢？
是的，这个也是我跟很多人一样，大家都很关注这个事情。这个整个反送中它就是俗称是反送中法这个运动了，实际上对这个特区提出逃犯条例的一个修订。那么现在香港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它是多方面的，而且是一个多年的积累，这一朝爆发，那么规模宏大，而且它影响深远。对于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冲击肯定是必然的。因为呢你看，如果你从历史上看，这个全球金融中心它具备一个什么最基本条件，就是要得到自由的保障，对吧？无论是最早的伦敦、纽约，什么新加坡、香港的后来的，那么你会发现，你这种经营者呢，他只有在他感到自己的资产得到安全的时候，他才愿意在这里经营，把资本带到这里。那如果这个自由要是缺位的话，你再大实力再大的国家，那么你再强再繁荣的城市，你不可能成为金融中心。那么这个现在如果这个逃犯条例获得通过，这里最重要一个区别的最重要一个改变是什么呢？就是说任何一个被北京这个政府认为是你有这种犯罪违法犯罪行为的人，那么呢你最后呢你会被引渡到北京来，引渡到中国来受到审判。那么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点。那么你的司法制度本身是不是健全？那如果你要是普通的刑事犯呢，那么他在跟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一些文明国家呢还是有重合的。但是问题如果是你在这个破坏言论自由这个方面呢，法律可能起到的作用，就是保护言论自由，这法律起到作用的相反，在对于这个政治权利、自由权利的保障方面呢，那么北京它的这个法律明显是不仅是不能不仅不符合这个就普世价值的标准，甚至说呢是完全相反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比如说你作为一个经营者，如果说你有自己的政治观点，你表达了这种政治观点，那么如果你哪怕你不管你是香港公民，你还是大陆公民，你还是台湾公民，你还是这个英国人、美国公民，你都可能在香港，在你经营的时候，你生活的时候，你被引渡到这个中国大陆去受审。在台湾的那个李明哲先生就是个例子吧，他本身就在微信上发表一些对于共产党不利的言论，最后呢就直接被抓进判刑了。那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香港，是非常可怕的。因此呢，也就是说你这种香港的这个目前的这个修订法案呢，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说就是对这个言论自由的侵蚀，甚至威胁到这个人的这个他的这个人身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的自由不存在，那你未来的香港这个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完全会受到影响。所以说这样做是要害到香港的。
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香港目前的这个局势啊，会对中国的这个经济，特别是对当前的美中贸易战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战，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其实呢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你可以看从贸易战演变的这个过程来看呢，最早的时候美国是以这个美国 贸易委员会这个 UNCR 它为这个这个贸易办公室为牵头，那么它主要是把它纯粹想做成一个纯经济式的这么样的一个谈判。那最后呢，这个问题越牵越多呢，现在慢慢就从金融慢慢变成一种贸易纯贸易式的，那么最后变成一个牵扯经济的，又牵扯到金融了。那么这个有一个这次的香港战中这个不是战中，香港这个反送中这个运动呢，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呢？很可能对整个这个美中贸易和中国经济带来一个拐点，就是说川普政府他在这个美国国内受到批评呢，往往这民主党会攻击他，说你只是谈经济，你不谈人权。而呢，在国际上呢，比如说他的欧洲盟友，他会说什么呢？会说你美国是不公正，那他可能找机会想脚踩两只船呢，跟中国这边也借机搞个关系啊什么的。那现在你香港这个事来，你看到现在为止，首先佩洛西他是这个在国内政治上跟川普是非常的对立的。那么他说呢，要重新估价 ，reform 这种一国两制下，香港能不能得到一种充分的自治，并且准备立法，而且立法的题目都讲出来了，叫什么的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啊，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那么，这是美国呢这样一个态度，也就是说，美国国内如果说香港这件事情，要是这样做下去呢，让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对中国的问题上呢彻底的合流了。那么在国际上呢，现在目前英国外交大臣 Jeremy Hunt 他表态说支持抗议者，而呢这个英国的首相特蕾莎梅呢，他表示担心，并且说呢，因为有大量英国公民在香港，要求呢香港的立法要以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为准，保障自由人权。那么尽管现在北京震怒，他说你不要干涉中国内政，但香港问题从来就不是国内问题。这个香港呢，它到现在它之所以成为东方之珠，世界金融中心，它是人类文明与法治的结晶。它不仅仅说是你能拿一个主权，你就有权利说把这个它的自由受到限制，甚至把它整个香港的前途给毁掉。所以说现在目前，现在目前北京我觉得它是很难办的。如果说它要是不去这个继续的施压的话，在香港敦促这个这种修订方案的进行，那么他在港人面前呢，他就失去了威信，失去了权威。
好的，时间的关系，张群先生，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了啊！非常感谢独立时评人士张群先生从芝加哥参加节目。受访人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去年六月在新加坡会晤之后，特朗普宣布朝鲜不再是核威胁了。
然而一年之后，核协议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达成。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加洛从首尔发回的报道。
去年六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同意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而努力。尽管这份声明模棱两可，但许多人希望美朝之间数十年的仇恨能够随之结束。但是一年后，事情似乎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朝鲜已恢复试射短程弹道导弹，美国和朝鲜几个月来没有举行工作级别的会谈，朝方也没有回应美国要求重启谈判的要求，但特朗普仍然保持乐观。
刚收到金正恩发来的一封美好的信，很明显我不能给你看这封信，但这是一封非常私人的、非常热情、非常好的信。
特朗普还表示，他愿意与金正恩举行第三次峰会，尽管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再一次会晤能够打破僵局。
实际的日常交流、实地的交流、中层交流和谈判都是真正要进行的工作，但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一点。如果没有这些工作级别的谈判，任何自上而下的进程似乎都没有意义。
特朗普表示，他并不急于达成协议，但朝鲜似乎很着急。金正恩要求美国在今年年底之前改变态度。本月晚些时候，特朗普将在韩国停留，届时可能会有突破性进展，甚至有人猜测特朗普和金正恩将举行第三次峰会。如果峰会成真，特朗普将面临巨大压力，取得比前两次会议更大的进展。美国之音加洛首尔报道。
墨西哥将于星期三在其与危地马拉的南部边境部署国民警卫队，这是一项协议的一部分。该协议旨在减少希望通过穿越墨西哥进入美国的人。墨西哥外交部长说，将从星期三开始向边界和全国的其他地方部署6000名军人。
该协议还包括扩大移民在美国申请庇护期间返回墨西哥的计划，以及两国致力于中美洲发展的承诺。
美国电视喜剧演员斯图尔特指责有些美国国会的议员没有参加为2001年911事件紧急救援人员提供全额赔偿金的听证会。来看详细报道。Behind me.
斯图尔特长期以来一直是911紧急救援人员的支持者。And in front of me, a nearly empty Congress. 他指着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空椅子说
：“Sick and dying, they brought themselves down here to speak.
这些椅子让国家感到难堪，是这个机构的污点。
In this chamber.”
这位前讽刺新闻节目《每日秀》的主持人还指责委员会成员对紧急救援人员表现出不可接受的不尊重。
你的冷漠让这些男人和女人失去了他们最宝贵的东西。
Time.
时间。
It's the one thing they're running out of.
这是他们正在耗尽的一样东西。
This should be flipped. This hearing should be flipped.
这个应该调转过来，这个听证会应该被调转过来。这些男人和女人应该站在台上，国会议员应该在下面回答他们的问题，回答为什么如此的困难，花费这么长时间。
And take so damn long.
超过70亿美元被投入一个基金，用于补偿冲进世贸中心废墟、吸入灰尘、烟雾、化学品和其他有害物质的消防员、建筑工人。警察和其他紧急救援人员，许多人患有呼吸问题、消化障碍、肺癌和其他癌症。
This fund is not a ticket to paradise.
这笔基金不是通往天堂的门票，它是用来当我们不能再照顾家人的时候养活我们的家人的，仅此而已。
You all said you would never forget.
你们都说永远不会忘记。
Well, I'm here to make sure that you don't.
我是来确保你们不会忘记的。你们让我在第69轮化疗的前一天来到这里。我要确保你永远不会忘记照顾911救援人员。
美国司法部警告说，该基金的资金正在耗尽，因为国会没有任何机制确保整个基金明年到期之前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福利支出已经被削减，大约2.1万份的索赔申请尚未确定。斯图尔特和其他人要求国会通过一项法案，确保该基金能够在未来的70年继续支付。
总统特朗普和前副总统拜登星期二在中西部的爱奥华州发表政治讲话。特朗普和拜登一直在相互攻击，两人在同一天出现在同一个州，双方的唇枪舌剑变得更加尖锐。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在周二爱奥华州的活动中，特朗普显然考虑到了2020年的总统大选。预计将竞选连任的共和党总统特朗普利用一切机会贬损奥巴马政府的政绩，并嘲笑前副总统拜登。
美国绝不能再像在奥巴马拜登集团的领导下那样受制于外国能源供应商。瞌睡的拜登。
最有利于特朗普的论点是美国经济增长。但他的关税政策损害了美国农民和一些制造商的利益，引发了人们对美国经济可能陷入衰退的担忧。特朗普坚称，美国农民从关税中受益。
我们通过关税收入了数十亿美元，其中我们给了农民160亿美元，因为这是中国曾经购买你们产品的最高金额。
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布了大量的推文，表达了对自己连任的信心，其中包括最近的支持率。据拉斯穆森报告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接近50%。然而，昆尼皮亚克大学星期二公布了一项调查显示，拜登在全国范围内领先特朗普13个百分点。拜登星期二早些时候开始对爱奥华州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他批评了特朗普的领导风格。
我认为他是对我们核心价值观的真正威胁。他威胁到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在诺曼底登陆仪式上，他在推特上攻击从伦敦市长到美国女演员贝蒂·米德勒的每一个人，这让我感到震惊。
这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领跑者还反驳了特朗普的关税主张。
事实上，他最近放弃了对墨西哥征收关税的威胁，因为他意识到他可能会失去密西根州、俄亥俄州、爱奥华州，而突然之间，正如我们在南特拉华州所说的，他听到了祭坛上的召唤，他看见主了。但别搞错了，如果情况再次恶化，他将再次威胁征收关税。对他来说，在我看来，美国工人只是他游戏中的一个棋子。
目前，拜登和特朗普都是各自政党下届总统竞选的领跑者，但2020年11月还很遥远。2016年大选显示，不能排除在最后一刻出现意外。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家联邦法庭6月12号开庭审理美国男子克里斯·滕森涉嫌绑架并且杀害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案。联邦检察官表示，希望法庭判处嫌犯死刑。29岁的嫌犯克里斯·滕森被控在2017年的6月9号下午绑架，并且杀害了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26岁的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当天的监控摄像头记下了张莹莹进入一辆黑色轿车并从此失踪，警方由此找到克里斯·滕森。在调查中，嫌犯承认让张莹莹搭便车，但他又说把张莹莹放在了几个街区后的一个居民区。警方在案发21天后逮捕了克里斯·滕森，并将其关押不得保释。张莹莹的尸体一直没有被找到。
由于住房和高等教育的价格急剧升高，加州的很多大学生发现自己无家可归。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个学生组织开办了一个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
在美国，阿片类药物的上瘾与滥用已经成为一场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甚至被一些专家称为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毒品流行。
美国之音派出了三个采访团队，前往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北卡罗来纳州的纳什维尔，还有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进行深入的采访。今天播出迈阿密部分的第一集，来看报道。
我大概18岁的时候开始吸大麻。我19岁认识我丈夫，我开始接触半合成阿片强考酮，或多或少是他的原因。我连续2次出事，于是去看医生。他们是控制疼痛的医生，他们有的什么都不开，有的开大剂量的阿片，这种东西很厉害，你无法控制。很多人都是从使用处方止痛药开始转而使用海洛因的，因为它便宜得多，你如果找到某种喜欢的毒品就会一直用下去。约翰和我在一起有10年了，他是我的骑士和依赖。后来我们慢慢的就对毒品上了瘾。我去戒毒所后，我们分居了大约4-5个月，我觉得若有所失。分开的日子我很痛苦，他和我生活在一起也绝对没有好处。
Absolutely no way. He and I would have been good together.
要让我们都变得最好，我们不得不花些时间思考我们各自的问题。
他完成了戒毒后又在那儿待了一段时间，这样我们才可以回到一起，好像初恋时那样。我们在民事法庭有点麻烦，我女儿跟我母亲住，她暂时被带离了我丈夫和我的监护，我们在慢慢努力让她回来跟我们一起生活。
我的目标是尽力做一个最好的父亲，最好的养家的人和最好的人，为了她我可以做任何事情。
我们依然面临一堆问题，去戒毒所之前欠下的债务，我们要出去找个地方住，购置一些生活必需品，还要买一张床，
要找回被打破的生活平衡。我们还没有摆脱过去，我们要努力恢复平衡，过去的破坏太严重了，
根本不可能。
平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难呢。
但是我们在努力。我过去总是要求他，要他给我讲个故事，就像我这样，给我讲一个故事嘛，我坐在这里听他讲。珍妮使得这整个过程变得可以忍受，他总是接我的电话。无论什么时候，不管是在开会还是跟他的家人在一起，只要我需要，他就会出去接电话。一切都在变，只有他不变。他帮我保持清醒。我需要找人说话时，他就在那儿。他这个人太好了，我的珍妮。
圣诞节过得怎么样？
圣诞节不太那个，我不想说谎。我母亲在最后一刻决定，她对约翰和我在那里感到不快，原因是我姐姐他们所有的人都还没有做好准备跟我们一起过节。
但你知道，就是因为你们在恢复过程中你感觉不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已经释怀，这是他们的问题，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一关是最困难的，我太渴望恢复与我家庭的接触了。
许多人希望恢复这些关系，他们并不真正懂得对方，并不一定也准备好恢复这种关系，愿意马上恢复关系。谁也不能强迫他人看到你的变化。 放手的部分意思是放开你的家人的手，让他们也可以恢复。这样做会很痛苦，但我们还是有理由说建立一个相互扶持的网络，因为别人已经这样做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个星期要见他们三次，帮他们调整自己的感觉。这种调整真的很不容易。戒毒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组建一个新的家庭，至少你们能够相互拥有。这很了不起，因为有很多人都很孤独，但你们却相互拥有。你明白，如果你身边的人要是积极乐观，你就能够享受节日，享受生活。
是的，
这样确实很有帮助。
我没有把我女儿送去寄养或者送到寄养家庭，我母亲主动提出暂时带我女儿，以便我可以照顾自己，约翰也能够照顾自己。我去戒毒所以后，我女儿就一直跟着我母亲，我差不多要有11个月都没有和我女儿在一起了。我觉得我母亲有很多理由对我和我女儿在一起感到不快。我不是一个时常陪伴女儿的妈妈，因为女儿长这么大几乎都是我妈带她。我人在那儿，但心不在，我在吸毒，我在飘飘欲仙。我想我母亲极度不愉快，她对我的决心不是很有信心。毒瘾不光是吸毒者的事，它还影响到整个家庭，这让我母亲对我很不信任，也不信任我的行为。
My actions.
Okay, let's go find daddy.
I can't force.
我不能强迫她，不能给她压力，那样只会适得其反。我的打算是，只要我不再吸毒，跟我的女儿在一起，恢复与我母亲的关系，约翰也跟我的家人和睦相处，全家人都成为一个整体就行，这就是我做这一切的目的。我因为在商店行窃要上法庭。
这个是啊。
是的。
In rehab, I fell into a group of girls.
在戒毒期间，我跟一群女孩混到了一起，到商店偷东西。我呢，是从塔吉特百货商店偷了一些衣服，被抓到了。我做出了一个很坏的决定。我是人，我知道迟早会这样，但就是。
你是在戒毒期间？哦，我是说在戒毒期间，你们都在那里，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出什么好的决定。
是的。
跟那些接受治疗的人混在一起，你要是停止你经常做的事情，你就会找其他事情来填补空白，这真的很常见。戒掉了毒品，人就会找点别的乐子。很不幸，违法行为很刺激，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已经习惯了那样的刺激，这是有点不幸，但同时这也是很真实。那么是不是就很少有人出去做这种事情？已经戒毒3-4个星期了，不是那样。
我最担心的是这个事情会对我领回女儿造成什么影响，这是最重要的。在目前的情况下，一切跟我女儿有关的事情都是极为重要的，我很害怕，怕极了。我最担心的是在缓刑期丢掉工作，然后造成家庭纠纷，法庭审理过程拖长，这就意味着我与女儿分开的时间要更长，这就意味着我又会陷入抑郁，就意味着重新吸毒的几率增大。我是不会允许这个事情发生的。
大家下午好，谢谢，你可以坐下了。审理的第一个案子是艾丽森·尼克·诺兰德。
下午好，法官。
由于
住房和高等教育的价格急剧升高，加州的很多学生已经发现自己无家可归，连宿舍都住不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组织开办了一个收容所。来看美国之音巴格达萨尔扬的报道。
玛丽塔·洛佩兹自打记事起就一直在工作，她和父母以及七个兄弟姐妹住在一个只有一间卧室的小房子里。
我会特别看到他老板的儿子和女儿的证书、学位和一切。我想为我自己和我的家庭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想，如果我继续同样的循环，我是没有什么前途的。所以我想打破这个循环。
他开始上大学，但大部分时间都在为租一个小房间而打工。不断上涨的房租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对洛佩兹来说，一个学生收容所帮助他活了下来。橄榄山路德教会资深牧师艾里克·沙佛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毕业生合作，于2016年开办了学生收容所。
高达20%的加州社区大学学生无家可归，高达20%，一些是最脆弱的学生，他们是单亲家庭的学生，被父母抛弃的同性恋学生，非法移民学生，身无分文的外国学生。
在来收容所之前，一些学生住在汽车里、图书馆里，或者在人行道上的帐篷里。
我们的学生即使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南加州大学这样的名校，他们通过奖学金、贷款和父母的钱加在一起才能凑够上学的钱。他们有钱支付学费，但还不够支付住宿的费用。
这个收容所可以容纳10名18到24岁的学生，他们可以从晚上7点待到早上7点。他们有一个淋浴间、一个学习的房间，志愿者每天晚上做饭。
我们为每个人做晚饭，然后我们在那边的一张桌子上吃饭，我们都坐下。能够像在收容这样的地方做出贡献并产生影响是非常有意义的。
学生们可以在这里度过整个学年，收容所帮助他们支付公寓或合租房屋的首付款，收容所预测会有难以估量的回报。
你知道，我们收容所的学生也许有一天会成为医生，挽救你的生命。他们可以成为任何人，他们可以是你的律师，他们可以是你的牧师，他们也可以是你的朋友，而你正在帮助他们起步。
在收容所的帮助下，洛佩兹租了一套自己的公寓。他说，许多陷入困境的学生感到羞愧，但他没有。他是家里第一个获得大学学位的人。洛佩兹说，他只是很感激有这个否则得不到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巴格达萨尔扬，洛杉矶报道。
在美国，有关气候变化的辩论是在政治层面上进行的，但是如果问问世界各地的农民，他们认为气候变化是的确存在。许多咖啡种植者对气候变化忧心忡忡。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世界各地的人们早上醒来都需要一杯咖啡，这在今年柏林举行的世界咖啡博览会上尤为明显。这些咖啡种植者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气候变化迫使他们改变经营方式。热带地区是主要的咖啡种植区，极端天气正威胁着他们的作物。
气候变化让疾病更容易传播，现在的新型疾病适应力更强。气候变化还导致了水资源的重新分配，农民更难获得水资源，而咖啡是一种很大程度上依赖水的作物。
气候变暖对农民来说并不都是坏消息，但水资源短缺问题却日益严重。
是的，气候变化确实存在。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在更高海拔地区种植咖啡了，但是考虑到降水等问题的时候，气候变化的影响就是负面的，因为雨水不够充足。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价格合适的好的市场，我们就可以用灌溉系统和其他方式进行支援，从而去尝试平衡气候变化的影响。
与气候变化相伴而来的是不可预测的天气，咖啡种植者们仍然努力去了解这种不定的天气。
老一代的生产者说，以前的种植模式都是很好确定的，夏天就是夏天，是收获的季节，到了雨季就会下雨。 繁殖季节、春季等等都是这样。现在我们必须适应天气的不同变化。
Nowadays we have to adapt to the different changes of the weather pattern。
即便如此，人们对咖啡的需求依然强劲。全世界的人们每天饮用超过22亿杯咖啡。易凯文，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节目最后我们到英格兰的湖区去看一看。
英国的威廉王子和夫人在这里体验了剪羊毛的过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小时的节目。